我们再来看，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一卷比较小卷的书《路德记》。路德记，那路德记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我们先换到路德记。今天开始我们讲路德记。路德记呢，它是在讲一个属神的人走的一条信心的路。因为路德记发生的时间呢，是一章第一节讲士师秉政的时候。士师秉政，那士师秉政环境就是士师记。所以呢，路德记的前一本书呢就是士师记，知道吗？士师记就告诉我们这一个当时候的处境。当时候的处境，那么人怎么在那个处境底下走一条信心的道路，那处境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读路德记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德记的当时的处境。好，我们看士师记，士师记第二章。我先跟大家提一下这一个背景。士师记第二章，路德记的背景呢是在士师记。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历史。历史是这样子，以色列人这一个耶稣亚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耶稣亚就带他们南征北讨，对不对？然后呢，耶稣亚就率领他们杀了31个王。就迦南地上面有31个王被耶稣亚杀了。那杀了31个王之后，得的最主要得的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地的中间山地的这一大块，从北到南，不是靠海，是靠山地的这一大块，都是这个以色列人就已经得了这些地。那还没有得的地就是西南沿海的非利士人占的地，还有一些地方，南部的地方，还有最北边的地方，这些地还没有得。但是因为耶稣亚已经老了，那上帝就跟耶稣亚说，你就把还没有得的地就用抽签的分给12个支派，剩下的9个半支派分好。那每一个支派呢你们就要自己去拿，本来是大家一起去嘛，那现在就叫他们各个支派说，比如说新竹地是归你这个支派，那你就要去怎样打下来。那上帝应许他们可以胜利，但是他们呢信心不够，所以他们去就没有完全的拿下那块地，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没有赶出去以后呢，就是说人是这样，人总是觉得没有办法完全照上帝的话走，做到某个程度人就松懈了，知道吗？好，那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二章第八节，说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耶稣亚110岁死，以色列人把他葬在以法莲山地的加什山北边的他自己的地那里，就分给他的地。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就是说跟随耶稣亚的那一代的人后来都死了，就知道经过几十年以后都死了。那么后来兴起来的世代出现了一个处境，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好，这就表示什么？后面起来的这些以色列人呢，对神不认识，也不认识上帝曾经做过的事，就表示他们的祖宗呢有没有讲这些故事？很可能有，对不对？可是故事讲的故事是故事，故事的本身却没有让他们认识神，知道吗？只是有知识上的认识，没有信仰上的认识。所以第十一节，他们就不专心的敬拜神，反而去侍奉诸偶像，巴利是偶像，就是当时迦南地的偶像，表示什么？然后去叩拜别的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 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十三节，去侍奉巴利跟亚斯他路。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候的处境，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后，没有把迦南人都赶走，然后逐渐的后来的下了几代子孙以后呢，就怎样，就学这些迦南人拜偶像的方式，知道吗？所以他们的信仰就错掉了，错掉了。所以呢，上帝就没有祝福他们，因为他们跟上帝的约是这样，他们守约上帝就守约，知道吗？上帝就施慈爱，但是他们不守约啊，不守约，上帝说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就会有咒诅，这是摩西上帝立约的时候讲的话。所以咒诅临到他们，然后他们就被这些外邦人攻打，被攻打以后他们就怎样，他们就想起神了，他们就呼求神，神就派士师拯救他们，知道吗？啊，拯救他们以后，好日子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怎样，就原形毕露，那神又让他们受苦，然后他们又呼求神，神又兴起士师。好，这个叫士师秉政，知道吗？就是人活在一个不能够专一的信靠神，总是在日子好了就把神忘记，日子不好了就想到神，人就是一直在这个光景里面怎样打转，也就是对神没有一个专一的信，专一的信。所以路德记就会告诉我们，到底信到底是什么，不是你知道神或者是知道什么知识而已，到底信是什么。好，那我们就要从这一卷书来看，路德记非常要紧，因为这个路德记就连结的后面的上帝要说的话。好，那我们先来读第一章。好，我们继续读。
第一章，当士师比正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阿尔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生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他就与两个儿子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遇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却仍死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子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叫摩押地去。
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儿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使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想法与我。 拿厄尼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厄尼吗？拿厄尼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厄尼，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厄米呢？拿厄米和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路德记讲到的啊，是刚才我一开始讲的，就是到底我们的信心啊，信仰的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路，什么样算是对神有信心啊？那么啊，信心一个非常要紧的是啊，从路德记我们会看见，你的信心是在你的选择的时候显露出来的。不是在平常不用选择的时候看不太出来，知道吗？人的信心往往是在选择的时候显露出来，选择的时候显露出来，当一个处境临到你，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那么就把你的啊显露出来的。比如说啊，那么呢，你对人有难处的时候，那么你连续它，对不对？你选择连续，那是一个，那人之间有争吵，你使人和睦，对不对？是一个选择来的，还是你选择避开，然后你选择是什么？所以有福的人呢，有福的，天国讲有福的人啊，一种人有福，就是在他的生命的历程里面，他的心选择的路，知道吗？选择路，选择的道路。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路德记，他说士师秉政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士师的时代，当时以色列当中没有国王，知道吗？也没有一个组织，只有每一个族，每一个族自己的，自己在当中各自为政，然后呢，当中有真重要的事情就去找当时的士师，因为士师如果有困难会在当中做仲裁如果有打仗的事，他会号召大家起来打仗带领大家出去作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那么他告诉我们国中遭遇饥荒，就是整个犹大地呢有饥荒了那古代的时候呢，不像现在粮食运送比较快那以前的人主要是丰年的时候有存粮但是呢饥荒一定是把存粮给吃完了没有存粮了没有存粮，那这表示饥荒一段时间之后那么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做以利米勒他有妻子跟两个儿子，就往摩押地去聚集。聚集就是他就离开自己的本族本乡了那在那个时代的人离乡背景是常常有但是离乡背景都是很辛苦的因为你到一个地方你没有地没有办法生活，只能去帮佣，是不是成为人家的雇工那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你如果去当雇工也不是现在这种雇工他很可能是早上把衣服当给别人，然后做一天工再把衣服赎回来，再用赚的钱去买点粮食，对不对就赚一天过一天所以相当辛苦所以当时国中遭遇饥荒，人怎么办这一开始告诉我们，我们人的选择是什么？我们都是在环境中做选择，知道吗？那我们认为就是我们的选择是只能这样选择因为 我们在这里那遭遇饥荒的，那日子过不下去了，对不对？那过不下去我们只好找一个可以活的路，是不是？哦，所以人在面对处境的时候，哦，在这里就提到一个，他有没有想到上帝，我们不知道，哦，很可能他也祷告了，可是事情有没有解决？没有解决，饥荒还在，对不对？哦，所以很可能他有祷告，很可能他没祷告，可是最终就是困难没有解决，问题还在。人对这种困难没有解决，问题还在，我们就会自己找出路，知道吗？哦，所以很明显的啊，以利米勒呢就觉得那在自己的家乡伯利恒活不下去了，所以呢就带着他的妻子叫拿厄米，儿子马伦跟基连，哦，他们都是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伯利恒的以法他这个话呢特别强调，为什么呢？因为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富庶的地方，哦，富庶的地方，知道吗？现在告诉我们，原来是一个富庶的地方，现在遭遇的什么饥荒，现在既然是有人很难活下去了，所以呢他们就只好往东边走，哦，往东边走，过了约旦河就到了摩押人的地方，哦，摩押人是跟以色列是不同族的，哦，虽然他们是有亲戚关系但不同族，所以他们就住在摩押人那里。好，第三节，住了一段时间，哦，他们不是说哎呀因为饥荒的时候出去一下，饥荒过了又回来，知道吗？哦，人选择一条当时的路，一选了以后会有个处境，你就怎样就习惯在那里，知道吗？忘了当初你为什么出来的，哦，就没有回去了。这个没有回去呢导致第三节啊，以利米勒死了，哦，然后他两个儿子呢又娶了媳妇，那当时在摩押他们就娶了摩押女子，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那么呢所以整个在那边住了十年，结果呢这十年后面两个马伦跟基连也死了。你看看拿阿米这个人，本来跟着丈夫跟两个儿子出去，对不对？十年来，好，哦，三个男人都怎样死了，哦，那有两个媳妇都是什么摩押人。所以圣经在这里就让告诉我们一个处境，知道吗？哦，他首先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处境是，我们人常常在那边啊，在环境里面到最后我们会选择人走的路，知道吗？哦，那上帝就让他们走到一条路，就是什么人的路到尽头了，知道吗？人的路到尽头，为什么到尽头？因为没有丈夫了，没有儿子。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的意思就是尽头，知道吗？因为在古代这个叫做没有指望，哦，没有指望了，因为没有丈夫你就没有下一代，对不对？儿子死了你也没有下一代，哦，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人的一个尽头，你没有指望了，哦，以前饥荒的时候你还可以换地方住，对不对？那现在呢结果呢你走到一个处境了，你已经走到尽头了，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们谈信心就是谈一件事情，许多时候上帝让我们看到信心的重要是我们走到尽头，知道吗？走到尽头。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处境的人的尽头。好，这时候拿阿米就觉得反正我一无所有了，我在摩押地也一无所有，对不对？好，哦，那我要怎样？所以他就又听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就是他听到哎，伯利恒那边还丰收了，知道吗？哦，还有丰收，所以他离乡背井十年，那一听到那边有丰收，他还是觉得自己应该怎样再回去吧，再回去吧。当然不是很光荣的叫做什么衣锦还乡，现在是讲凄凉，对不对？ 出去一家人回来呢，剩三个寡妇，对不对？所以拿俄米这个人也是算是蛮有善心的，知道吗？哦，蛮有善心的，因为他觉得两个儿媳妇跟着他走是没有盼望的，知道吗？人生的路是死路一条，所以呢，他原来是要带两个儿妇起身，因为他听见神赐福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但是要回去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两个人不能跟他走，不能跟他走，不能跟他走。在当时的时代呢，他如果不让他们走，他是不能走的，这个不合当时的当时的习俗。但是他就跟两个儿妇讲，第八节，你们回娘家去吧，回娘家去吧，意思就让他们自由，你们可以自由，你们可以不必跟着我走这一条没盼望的路，没希望的路。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那表示两个儿妇平常待人不错，待人不错，所以拿俄米在这里还是有一个心，这个心就是他相信神，他没有因为过去十年的处境呢，就觉得说好吧，你们回去吧，你们是摩押人，继续去信你们摩押的神，知道吗？他有没有这样？没有。这一句话一开口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第八节第九节，第九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话，知道吗？非常特别的话，因为这两个愿耶和华恩待你们，使你们得平安，这两个呢，就表明了拿俄米的信，如果这两个儿妇呢，假设的，这两个儿妇回答他说，耶和华就这样对你了，然后呢，你觉得耶和华还会赐平安给我吗？你说拿俄米怎么回答？懂我的意思吗？对不对？你信耶和华，结果你变这么凄惨，对不对？那这十年来耶和华都没有什么恩待你，那你觉得你的神会恩待我吗？懂我的意思吗？了解吧。其实要讲这个话，就代表这两个儿妇也对他的信仰是认同的，知道吗？所以拿俄米要讲这个话不容易哦，对不对？一个基督徒，假设了你的处境非常非常凄惨，对不对？然后你还劝你的同事来信耶稣，你同事会觉得怎样？
你自己都过
得你信耶稣都变这样，那你还叫我信耶稣？那你不把我拖我下水，是不是？这个是很合理的思维，对不对？但是圣经就是用这些话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拿俄米在这里表达这段话，对他们两个儿妇是要紧的。为什么？因为拿俄米到这里的时候仍然相信耶和华会恩待我，会恩待你们。所以信是这样，你从不是从经验里面说上帝会恩待我，所以我相信上帝会恩待我，知道吗？甚至从经验里面我实在看不到上帝恩待我，但是呢，我从上帝过去的历史里面知道上帝会恩待我，知道吗？这样了解吧。不是上帝没有恩待过人，对不对？上帝恩待过以色列人，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上帝让他们能够从埃及法老的手下出来，对不对？可以过旷海，可以带他们走出旷野，可以得到迦南地，上帝有恩待他们过，是不是？所以呢，拿俄米仍然相信上帝会恩待，这就是信心的，不是因为环境。我自己的经历没有经历到上帝恩待我，但我相信上帝还是会恩待我，然后他也相信这两个儿妇也会被上帝恩待一样。这就是八福里面讲的，有没有？一个人，你不是你可以连续人，其实这时候拿俄米很需要被连续，对不对？ 可是他真正的连续他两个而福，所以连续人的人怎样有福的，他们必蒙什么连续。所以信心是这样，信心是一个，你说如果人家从旁边去看你，很可能觉得你很不合理，对不对？但你就是相信神了。所以拿阿米就这样相信，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平安这个字叫做安全的硬币所，因为以前的女人呢，她是需要有男人才可以有后代，有后代才可以承继产业，知道吗？所以在那时候习俗是这样。所以你们在新夫家中，意思就是上帝恩待你们，让你们可以再找到夫家，可以再嫁人，知道吧？然后可以再有后代，那你们还有盼望，你们会继续 有人生有盼望，不要跟我去了，跟我去没有盼望。所以他是一个很怜悯人的人，用连续待人的人。那他讲的这个话，两个儿妇呢就跟他亲嘴，放声而哭。第十节，他不然，我们必与你们一同回你本国去。好，这是第一件事情。两个儿妇呢舍不得，对不对？他们舍不得拿阿米，舍不得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反应，他们觉得他们还是怎样，不要离开，要跟拿阿米一起走。好，第二个拿阿米继续讲的，他说我女儿们哪，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好，那么接下来拿阿米就帮他们分析，对不对？其实拿阿米不分析他们也知道，这些他们两个人心中也知道，对不对？他说你跟我去，我还可以有丈夫吗？如果我有丈夫，还可以生儿子吗？对不对？而生了儿子还做你们的丈夫吗？意思就是还要等多久，很久很久，对不对？那要记得，古代的人没有活那么久。然后他讲，我已经年纪老迈了，不能再有丈夫，就说不可能有人再娶我，对不对？即便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就可以生子，你们可以等他们长大呢，你们可以继续等着不嫁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前面讲他还是承认一件事情，我所遭遇的是在上帝的手中，知道吗？确实现在的日子是艰难的，对不对？好，这是人，我们面对信心的考验，加一层了。那两个儿妇就放声而哭，儿巴就跟婆婆亲嘴，然后离开了。路德舍不得拿阿米留下来。好，我们先看这两个，我们在面对信心的考验，就是我们一个人性的考验，知道吗？我们自己生命的考验。第一个考验呢，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还是有相当程度的爱心，知道吗？相当程度的善良，其实我们都有，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考验，让两个儿媳妇呢可以自由，可以离开，对不对？可以有盼望，是不是？可是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也就这样走的话，我们怎样？我们好像很没良心，疑心不忍，对不对？也不够善良，对不对？也怎样怎样。所以我们也第一个，一般我们第一个挑战呢，我们都还会坚持，知道吗？我们还会坚持，了解吗？一般善良的人不会就这样子就好了，婆婆让我走又不是我自己要走就走一般人不会这样不会赶快跑，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儿媳妇还算蛮良善的，蛮善良的。但是我们真正面对的不是这样而已， 真正面对的是现实的考验。因为原来俄阿米没有让他们走，所以现在说要让他们走，他们还会不想走，知道吗？但是呢，往后接下来就现实的考验了，知道吗？现实的考验是什么？很合理的分析，合理的分析，知道吗？现实很合理哦，我们人就是会做很合理的分析。好，拿阿米做这样分析很正确啊，两个儿媳妇也做这样分析也很正确，所有的人来看他们做这样的分析都是什么？合理的。好，我们接下来面对一个处境，我们的信心面对这么合理的理由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我们选择什么？知道吗？我们选择什么？所以我们真正的挑战是合理的，合理的，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这很合理啊，环境就是这样啊，处境就是这样啊，现实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哦，那你分析下去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现在做的选择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觉得是这样子，哦，啊，但是这样子就简单讲一个，没有信仰的成分。哦，你到底上帝会放在哪里？甚至你会跟拿阿米讲，我会在这个处境是耶和华攻击我啊，是上帝这样对我啊，所以我只好做这个选择啊，也怎样？合理，知道吗？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知道吗？其实对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会在一个处境里面，然后我们觉得忍耐了一段日子，对不对？但是事实又继续是这样，环境又继续是这样，我们就觉得怎样？我们就觉得我们的选择是，就只能这样，甚至我们会说，这神使我这样，所以我的选择就是这样，这样了解吧。其实这个时候信心最后的考验到这边已经到了一个分叉点，知道吗？前面还没有分叉，了解吗？因为善良的心跟我们的信心还是在一起，但善良的心还不够。当这个理性分析事实的处境来了以后，无论我们从哪一个面向思想，甚至我们都把神纳进来思想了，对不对？记得哦，神也加进来思想了，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样很合理啊，离开很合理啊，是不是？好，所以十四节在这里一方面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叫做舍不得，知道吗？舍不得，知道吗？信心有一种情境，就是真正的信心，我主日讲到真正的爱是从信心来，知道吗？就是有一种爱，这种爱就是合一的爱，舍不得的爱，知道吗？舍不得，你就觉得舍不得，这就是路德的爱，路德的信。路德在这里就舍不得，因为信会产生一种爱，这种爱呢就是一种圣经讲的舍不得舍己的爱。我们人犯罪了，罪的工价是死，对不对？但是呢，耶稣对我们的爱就是舍不得的爱，知道吗？舍不得我们死，所以他就要到世上来替我们死，替我们死，这就是爱，神的爱。所以在这里呢，这一步是我们信心的第一个分叉的地方，分叉的地方，我们还能不能走信心的路？在这里有没有一种从信而生的愿意舍己的爱，舍己的爱？然后第三个不是就停在这里了，还有一个处境，接下来这个处境才是走信心道路里面的前面你既然开始走信心的路了，接下来这个处境就很艰难了。十五节，拿阿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跟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这意思是什么？这条路你很孤单，只剩你一个人走，你还走吗？其实信心是这样的一点意思。以前跟你一起的现在都离开了，都离开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处境是，最后是只有你孤单一人的时候，你还坚持吗？你这个是最艰难的，只剩下你一人，你还坚持吗？这样知道吧？这个很不容易哦。记不记得以利亚先知，他跟上帝说什么？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这样对我，对不对？有没有？他觉得上帝啊，你让我死吧，他走不下去了，知道吗？其实孤单是一个人在信心路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只剩你一个人，你怎么样？你不仅想走，但是你发现可以同走的人都没，只剩你一个人，你还艰辛走吗？这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知道吗？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只剩他一个人，对不对？但不是他一个，有天父跟他同在，对不对？所以信心是这样，许多时候你会觉得你还是只剩你一个人，你还要这样做吗？是不是？你是不是傻子？干脆傻到底。所以路德在这边呢，面对一个说实在是人性的考验，你知道吗？人性的考验，知道吗？你到最后有一种考验，就是你真的孤单了，剩下你一个人了，你会怎样？你还坚不坚持？你觉得该帮助你的人都走了，该陪伴你的人都走了，只有你一个人，你还不要，对不对？这样了解吗？所以这是第一个信心抉择里面的三大考验，知道吗？第一个，一般来讲，面对一般的善良爱心的考验，我们还是会有爱心有善良的。第二个，艰难是理性的考验，我们会选择什么？这就不容易了，对不对？第三个，你不仅选择一条信心的路，还是什么孤单的路，你会怎样？你都跟众人不一样，你会怎样？其实这就是一个考验，一个考验。像有一些你家里人都不是信耶稣的，你要开始信耶稣，你会走一条孤单的路，知道吗？那就是一个孤单的路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跟人家不一样？你为什么家人都要聚餐，你说你要去聚会，就是一个孤单的路啊，很事实啊，对不对？所以十六节路德的回答是，这个是一个经典，十六十七这个经典是这一段话呢，常常是结婚的时候用，知道吗？结婚就是一条信心的路，知道吗？你看结婚就这样，就是你往哪里去，我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在那里住宿，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就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有没有？结婚的誓言，人家很多人用这一段哦，对不对？就表达怎样，我就一生就跟你怎样在一起，永不分离，对不对？就是用这一段，这一段就是摩押女子路德讲的话，这一段话真的，这个就是信心。信心说，我虽然孤单，但是我不是孤单的，知道吗？我是跟你就一起的。那么这里就是讲信心的最后的一个就是什么？合一，知道吗？一同。所以圣经里面耶稣讲，你们要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跟你们不分开。其实就讲这个信心是什么。我们对神的信，最终极的真正的信，就是跟耶稣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虽然从世人看很不合理，从世人看你非常孤单，知道吧？但你却不真的孤单，因为你跟耶稣怎样同在。所以他用这一段话告诉我们， 但是这个要紧的是，你的信心必须是有一个要紧的，你一定要先立定这个志向，知道吗？因为这个事情不会先发生，是你立志的才开始，知道吗？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什么？选择就是一起，你选择一起，你选择一起。所以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不要再催了，不要再讲了，我就是跟着你到底，你的日子怎样，我的日子就怎样，知道吗？你过什么生活，我就过什么生活，就是我立了这个志向，就跟你一起。所以用你去哪里，你住哪里，你在哪里，你的国，你的神，你在哪里死，就是用这几个很强烈性的话，其实这就是信仰，就是信仰。我们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对不对？这就是跟从的信仰。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处境，一个艰难的处境。那我们刚才读了诗篇，我就也跟大家讲，你要相信这就是上帝给你的处境，然后你就在当中选择一个信心的跟随，知道吗？相信神，你就跟我就在这里，你就跟我一起面对，你就跟我一起在这个处境底下，你就跟我一起受羞辱，你就一起跟我面对这样的艰难，你就跟我一起。但事实上是我们是跟神一起，但我们的心要有一种志向，就是我决定这样。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立志，知道吗？决定。所以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因为不拜王所立的像，王要把他们丢在火里面烧，然后这三个人就讲，他说神一定会救我们，我们不拜你立的像，那说如果我们在火里，就在火里，不管怎样，他就是不拜，他是一种志向，知道吗？一种志向。所以呢，他就信就是这样子。记得哦，前面经过了几个考验，对不对？来到最后的一个，就是只剩你一个了。其实但以理那三个朋友，王逼迫他的意思说，别人都拜了，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拜？如果你拜了，你也有命啊，对不对？那只剩你了，你最孤单的，你要怎样？好，所以他就讲，就是他仍然在这样一起，所以他最后讲，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他相信神，知道吗？所以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所以信心它会产生一种立志，立志显露出来的是什么？一种决心，知道吗？所以信心不仅产生一个爱，它会有一种决心，最后它是一种决心，它就是一种坚持。但是你坚持了以后，别人不一定会认同你，知道吗？一定不认同的，因为不合理，不合理。但是因为你坚持要走，所以十九节，于是两人同行。好，这就是要讲圣经讲到信，就是同行，同行。我们跟耶稣一同，一同，知道吧？一同走。那这里也就讲用拿俄米跟路德一同行，两个人要同心才能同行，就回到伯利恒。那么到伯利恒了以后，合成的人都惊讶了，因为他说这是拿俄米吗？为什么惊讶？因为十年以前的人大家关系比较好，知道吗？同一个城，要记得那个城也不大了，就好像以前同一个村的人大家都很熟，对不对？不像现在大家进了门都不出来。以前的乡下门是不关的，晚上睡觉才关，大家都是跑来跑去的，很熟。他这是拿俄米吗？ 拿俄米他们就说，拿俄米就跟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知道吗？他说要叫玛纳，玛纳就是苦。他说他用这一句话就让大家知道他的处境了，知道吗？不要再问了。因为人一定会说，哎，那你这十年来怎么样啊，对不对？那这一句话就不要问，知道吗？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问了，我不是拿二米，我不是舔的，我不是开开心心的，我不是欢欢喜喜的回来，我是什么？我是苦的，我是马拿，我是苦的。然后他就自己讲，不需要他们问。他说耶全能者，就耶和华神，使我受了大苦，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降祸于我，使我受苦。所以不要叫我拿俄米。这个对拿俄米来讲呢，他很真心的把自己的处境就回想出来，过去这十年前离开的时候是满的，真正的满不是因为有粮食吃，是因为有丈夫有儿子，对不对？这才是人生的满。那现在回来呢，没了，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知道吗？没有了。所以呢，这是一个人生的祸，人生的苦，因为没有盼望了。对当代的人，这都是实在的话，知道吗？实实在在的，他完全没有了。所以呢，不要再叫我拿俄米，要叫我玛纳，不要了。好，这个是讲到一个真正走信心的道路呢，它是一条从人看是一条死的路，知道吗？因为没有盼望，没有希望，只有受苦，只有受苦的路。但是呢，很奇特的，最后的这一段话呢，是他们回来伯利恒的时候，正式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从人看是一个空空空无所有的时候，但上帝所预备的是收割的时候，收割开始收割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让我们很知道，就是说，所以前面我讲的人的尽头呢，就是神的起头，知道吗？上帝开始动手的起头，开始动手的起头。所以人的尽头到这边，你发现，哎，你回来刚好是开始动手磕大麦的时候。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讲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有一些人你劝他信主他不肯，对不对？但是他必须走到尽头他才信。那也好，走到尽头也好，没关系，只要信主就可以，知道吗？但有些时候常常劝人说不要走到尽头才信，早一点信嘛，不要那么苦，也不要那么苦。但是也真的，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常常要走到一个尽头的时候，走到一个尽头尽头在当中呢，谁会看见神，谁会遇见神？这里就告诉我们仍然相信神的人不会因为所遭遇到的困难，所遭遇到艰困，就说上帝放弃我了，上帝不要我了，知道吗？会说上帝你这样做，你苦待我，可以，你可以说上帝使我受苦降祸都可以，知道吗？但是不要离开神，你仍然相信他，仍然相信他，相信他那他仍然会恩待我们。所以路德记呢，它是一卷很小的书，但是它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就是人生信仰的路。人生信仰的路呢，这里我们回溯一下，人在信仰的路上呢，这些以利米勒这一家是一个犹太人的家，是相信神的人，但是呢在信仰的路上，他们还是会选择自己要走的路，自己要走的路。所以他们还是在环境中选择一条自己认为说我这样选择是很合理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思想。 大部分我们在这世界上也是这样做，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是很合理的，知道吗？我也不说这是有什么对跟错，知道吗？但是我们在选择自己认为很合理的路的时候啊，不自觉的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像以利米勒这样，你会把神忘掉，知道吗？什么时候就显露出你把神忘掉了？当困难显露出来，当环境变化的时候，环境变化的时候，就把我们是否还记得神显露出来了。环境不变，我们可能都没有变，知道吗？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在做世人，大家我们也觉得理性分析很合理的路，我也说这没有什么错，因为就本来世上的事就是这样。那重要的是不要忘记神，如果神常常给我们一些顺境中的一些变化，逆境或者一些不如意的事或者怎样都有可能，重点是让我们反思我们的信仰，反思我们的信心，反思我们的信心是怎样，有没有把神给忘记了。那然后呢，上帝为了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信，所以他选择了这两个女人，知道吗？一个拿俄米，一个是路德，那让他们在这两个人身上让我们去看见，一个是犹太人对神很认识的，一个对神的认识并不久，对不对？可是却是一个有一个很单纯信心的人，知道吗？这个信心真的太单纯了，从人讲就是太傻了，对不对？你婆婆让你走你还不走，讲得这么清楚了你还不走，对不对？所以从人看就是很傻很傻，但是他就是一种信心，很不合理的信心，很不合理。所以圣经就是给我们看这个然后我们面对的处境中的一个选择的时候，记得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是开始一种对我们自己信仰的挑战。我们面对一般性的爱心的挑战这些比较容易过，但是我们面对理性的挑战不容易过，知道吗？在理性下还要坚持的选择相信神不容易，然后最后如果我们选择还是相信神，最后要记得你的道路是孤单的，你要不要走？你要不要艰辛的走到底？那你要有一个艰辛走到底，知道吗？那这个部分呢，要记得当你这样艰辛走到底，那么神就会开始引导你回到他施恩的起点，知道吗？他恩典的起点，那这就是神的引导。许多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引导，上帝的带领，或者上帝在我们心中做主，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是自己做主，但什么时候上帝要提醒我们，常常用处境提醒我们，有没有让他做主？那让他做主，怎么让他做主？就是我们用信心回应他，就是让他做主。我们用信心回应他，让他做主。所以这个呢，那路德这个女子呢，也是一个要紧的。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也提一下，只有两卷书是用女人的名字，这一卷跟以斯帖记，知道吗？两个都是以斯帖，这两个都是很有信心的女人，很有信心。然后第二个呢，路德这个人的名字在耶稣的家谱上，知道吗？耶稣的家谱出现了四个女人，这四个女人呢从人看呢，这四个女人都是要怎么说呢？这四个女人呢从人看都是很特别的，知道吗？因为耶稣的家谱第一个女人是他嘛，对不对？他嘛，是不是他嘛是有信心的人，对不对？但是他是跟他的公公生的，对不对？生下一代，很特别的。第二个是拉合，拉合是什么？妓女。第三个就是路德，路德是原来是寡妇，对不对？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玛利亚，知道吗？耶稣的家谱男的不算，就记载这四个很特别的女人，知道吗？原因就是只有一个，他们就是信心。你不要用世人的身份去想，你用世人的身份去想，从世人的道德去想，你会有另外一种，哎，怎么会这样，对不对？因为玛利亚未婚就怀孕，在世人眼中是什么啊？这个很难接纳的事，对不对？但是这些都是一个，所以那四个女子只有一样，就是如果你把信心拿掉，他们做的都不合，都不对。但他们不是，他们都是有信心的，真正信心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看啊，这当中写的啊，第三个女子路德。然后这三个女子也很特别哈，这个拉合是外邦的，路德也是什么？外邦的，所以圣经是这样子，我们圣经选的人啊，人物里面呢，神选的人物里面，不是人认为那个什么很圣贤的人，知道吗？不是这样，不是人，是人认为说这个人道德很好，品德也好，不是没有这种人，但上帝选的是一些真的对他有信心的人，相信他的人。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不要看我们的出身，不要看我们的本事，知道吗？这些都不是，严格讲都不是最重要，知道吗？不是最重要。虽然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本事、我们的家庭背景对我们的生命都会有影响，但要记得这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一个人在最重要的，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你对神的信心改变你这一生的意义跟价值。路德也是这样，路德跟俄巴一样回去的，圣经就没有这个人物，知道吧？就没有这个人物了，对不对？但不是，他是上帝预备的一个女子，上帝预备的女子。所以路德记被称，因为士师的时代，人家说士师的时代像沙漠，那路德像一个绿洲，知道吗？绿洲，士师的时代是黑暗，那路德就像一盏灯，知道吗？就你在黑暗当中突然看到那边有一盏灯，很明显的灯，就它是黑暗中的光，知道吗？沙漠中的那个真正的绿洲。那谈的是谁？就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对上帝，在那么多人当中对上帝有那样一个非常单纯信心的女人。好，所以啊，路德记常常去思想，知道吗？当你做人生的抉择的时候，常常拿来思想，有一条路啊，是听神话的路，信神的路啊。那你面对很多话语，然后帮你分析也很合理，但你要不要坚持你走跟随主的路，要去思想。那你也可能走这条路会有许多的艰难，很孤单的，只剩你了，你还不走不走？其实我们目前大家所面对处境上的艰难，还是一般遭遇的艰难。有些时候他们说，你牧会这么多人，弟兄姐妹，你这样看怎样？我说，不同年代、不同人生的阶段有不同的困难。你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你的面对处境就是什么？工作、找对象、结婚，对不对？这些虽然是困难，虽然是有很多挑战，但是至少啊，事情没有成等等之类，你还是可以生活得好好的，懂吗？但你结婚生小孩以后呢？啊，小孩子如果考试一直都考不好，能不能像以前这样，你还可以活得好好的？可以吗？不能啊，你每天都要看见，对不对？你每天都要赶着他去写功课，懂吗？完全不一样，知道吧？生活的挑战不一样，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吗？你没有结婚之前，没有孩子之前，事情不管怎样，你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 知道吧？只是说啊，这些困难的，但是你真的有孩子，那个就是一个什么，一个非常压在你内心的重担，知道吗？拿不掉，所以这就是信心，知道吗？上帝给我们信心的功课是这样，它就是一个信心的，信心的功课，就是要我们就是陪伴着走，它不会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知道吗？不是，记得哦，不是，你就是记得，那就是在生命中上帝给我们要一起两个一起走，知道吗？哦，记得同行就对了，但记得信心就是你绝对不是孤单的，耶稣一定跟你在一起，知道吗？耶稣一定跟我们在一起。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今天借着诗篇知道人生的心路总是会面对许多黑暗的处境，艰难的处境，但你是我们的光，你是我们的引导，你是我们的保护，你是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你。人生的当中也有许多时候是面对抉择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在抉择的时候我们总是思念你，想念你，让我们真是立志跟随你，立志以你为我们的标杆，也在当中决心的在当中持守，虽然会让人认为不合理，甚至我们是孤单的，但我们也不孤单，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在当中可以交托，可以有盼望。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谢谢你今天上午赐给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从你来的恩，求你赐福众弟兄姐妹，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